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同
得
美
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
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为您预备的节目。现在呢，是由肖佳丽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呢，会跟大家谈谈，怎么样呢，在夫妻的相处中，我们要学习从配偶的角度看事情。那是因为啊，不久之前呢，我在香港呢，看到一张海报，画面上呢，有一对年轻的情侣，男的坐在公园的长板凳上，很明显的他的肚子鼓鼓的，是怀孕了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怀孕好像已经有6个月了。那他看起来非常的沮丧和无奈，那旁边的女孩好像在安慰他。那海报的下边呢，有一行字写着，难道要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我的感受吗？那虽然这个海报呢，要传达的信息呢，可能是说到啊，男女之间交往的时候啊，不要让女孩子怀孕，或者是啊，要走到堕胎的这条路。但是这个海报呢，却让我想到，男女两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啊，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些不一样呢，让男女两个人有很多的差异，让彼此之间能了解的这个困难度呢也增加了。但是学习从配偶的角度来看事情，避免过度的主观，它却是一种态度，一种方法，可以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。那刚刚说的那个海报呢，确实是可圈可点的。很多时候啊，夫妻之间如果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，那么双方的问题呢，就比较容易摆平了，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你才能够了解我的感受呢？我记得呢，在日本住的时候呢，他们常常会播映一些片段，这个片段呢，就是说到啊，家里面有妻子怀孕了6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呢，这个肚子非常大，有的时候啊连下楼看这个楼梯都看不到，挡住了这个肚子。那么呢，他们就让男人试一试这个感受，然后呢就做一个大约有啊10公斤或者是8公斤的一个铅的袋子，让男人呢绑在这个腰腹之间，同时呢也让他呢感觉到前面有这么重的一个负重，后边呢就会腰痛啦，还有下楼梯的时候看不到楼梯啦，以及试一试在家里面做家务啊，吸尘啦、洗碗啦、做饭啦，看看妻子在怀孕的时候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感受。 那么很多男人呢，经过了这个实验之后呢，都会对着镜头说，啊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妻子，哇，她真的是很不简单。确实是，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方法，从配偶的角度，配偶的身上，我们体验一下他的难处。那有一对夫妻，这个妻子呢是教会的教友，而他的丈夫呢是什么都不信的。那虽然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呢他的行为呢可以说是非常端正的，至少在他的朋友眼中，他是一位人人称赞的新好男人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沾花惹草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发薪的日子总是薪水按时的交给太太。那妻子没有上班，每天除了打理家里的三顿饭，也把两个孩子管教得很好，功课都很好。那其他的时间呢，他就会喜欢去别人家串串门，然后跟人家啊东家长啊李家短的聊天。丈夫呢偶然会嫌这个妻子很啰嗦，而妻子呢偶尔呢也会嫌丈夫呢没有什么罗曼蒂克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这一家人呢生活的是挺不错的。很多人都觉得啊，他们各尽本分，实在是啊一对很好的夫妻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呢，没有什么是总是一帆风顺的，好景呢也不会总有的，对不对？有一年呢啊，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，美国呢就出现了问题，经济问题，很多公司呢就倒闭了，裁员了。那这位丈夫的公司也不例外，过去呢一年公司前后呢有三次的裁员，但是呢都因为这位丈夫因着在公司有过很不错的表现，三次裁员呢都没临到他头上。虽然如此啊，压力还是有的，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上班，又不敢轻易的换工作，总是想万一工作丢了，家里没有收入了，那么每个月几千块的房子分期贷款怎么样应付呢？还有两个孩子的生活费、学费等等开支怎么办呢？总之呢，越想心里面就越忧愁。没有多久呢，这位丈夫呢开始患上了忧郁症。那他的妻子呢，因为信上帝已经很久了，他对圣经的知识懂得很多，心里面断定是因为丈夫太过依靠自己，不愿意依靠上帝，所以呢才会得忧郁症。于是呢他就想他的法子了，他说他要帮助他的先生治好他的忧郁症，一定呢就得带先生去教会，要找牧师，找传道人，找信徒跟他先生传福音。但是呢他的先生的这个心理状态呢，根本是一点也听不进去的。那这位妻子呢，整天的就跟他说，你的忧虑啊是自找的，你就是不肯相信上帝，你太依靠自己了，所以你看你搞成这个样子。那听一次也就罢了，可是常常重复这种劝勉的方式呢，使他丈夫的忧郁症更加的严重，弄得夫妻关系呢几乎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那还有另外一对夫妻，做先生的呢也是在他工作的地方啊面对接二连三的裁员，使得他每天呢都是战战兢兢的啊，很多的担忧去上班。那么呢连他的妻子呢也感染到他先生身上所发出来的忧虑。有一天下班回家，这个丈夫一样是忧心忡忡的，他为自己的工作前途暗自叹息烦恼的时候，这个妻子走到他身边，用手环抱着他的肩膀，声音不大，对他说，你最近心情好像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总是在担心公司裁员的事？你是怕万一失去工作，不知道家里面一切开销该怎么办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丈夫啊真的是感激的点点头。这个妻子接着说，如果啊 万一那一天来到，那我们就把房子卖掉，我们就搬到比较便宜的公寓里面去住。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还不是就是这样过来的呢。只要我们全家人在一起，辛苦一点啊，无所谓的，这种日子总会过去的。哇，这个先生听到他妻子的话，眼泪呢就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他就抱着自己的妻子呢大哭一场，心里面的忧郁都宣泄了出来。然后夫妻两个和孩子们坐在餐台上吃饭的时候啊，他们还是紧紧地握着手，因为啊，那个丈夫的心里实在是好多好多的感激，好多好多的安慰。哇，说的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那我想同样的一个光景，这个妻子所说的让先生呢完全的可以接受，而且呢我们说受用啊，真的是接受了还很有作用啊。因为这个男人他知道他的妻子了解他的心情，也了解他的恐惧，他的担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妻子呢传达了一个信息是什么？愿意与他同甘共苦。那我们想，前面那个拉着丈夫上教会的那个，他也是愿意跟他的丈夫一起走过这个难关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因为表达的方式不太好，而且呢，他从来都没有从一个忧郁症病人的这个角度上来想他丈夫的难处，于是呢，把他的丈夫呢更往痛苦的地方呢就推了一把了。那我们想，你看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先去了解别人，然后才要求被别人了解。这个呢是最应该用在夫妻之间的。如果先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从对方的立场去想，先去了解对方，如果一方这样子做，那么另外的一方呢就比较容易听我们的，也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看法和立场。我就想到耶稣他降世为人，为人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好让世人和上帝和好，得到重生的新生命。那耶稣他以神的身份道成肉身，他在世上所做的就给我们留下一个沟通的好的榜样。那想想看，如果耶稣只是以神的身份高高在上和人谈话，人能够和神有好的沟通吗？人可能只会觉得这个神不会了解我们的感受和需要，这个神真的是太遥远了。但是耶稣他怎么做呢？他道成肉身，他是神却自愿成为一个受限制的人，和人处在同一个平面，同一个平台，以此来跟我们说话。他可以从中更了解人，人也可以知道我们是被他了解的。那人与人之间要有效的沟通也是要这样子，特别的呢是夫妻之间更要如此。我们都要学习站在对方的立场，从对方的角度，然后我们就会接纳他，那他的回应呢也肯定是你想要的。
星星像大卫王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笑看风和浪。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，他平静风浪，他
朋友们，现在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，创世纪的37章1-11节。创世纪37章开始呢，我们呢会看到一个王子约瑟他的故事。第一节说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第二节说，雅各的计略如下。第三节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第五节说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第九节说，后来呢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朋友们，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雅各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的本族本乡的地方呢，定居了之后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便雅悯。所以雅各一共生了12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在所有的儿子里面呢，雅各最疼爱的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圣经里面读到的那个约瑟。所以呢，他特别的送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彩衣给约瑟穿。那约瑟可能呢，比他的哥哥们还要诚实，也许呢，他比他们更会做家事，所以呢，他是最能够讨爸爸的喜爱的。但是呢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的哥哥们呢，就都讨厌他。那刚刚呢，那两个梦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在第一个梦里呢，他看见他和哥哥们在田里面捆麦子，结果约瑟的麦捆呢是站立起来的，而哥哥们的麦捆呢都是向他的麦捆下拜的。哇，一个梦不止，还要有第二个梦。他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星向他下拜。雅各听了就问约瑟说，难道我和你的母亲、你的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吗？那哥哥们听了他第二个梦呢，就更生气了。我想呢，这可能也是兄弟之间的这个一种反应。为什么他得着父亲的偏爱？为什么他在梦里面这种景象总是那么自高自大的呢？可能这是哥哥们的一种直觉，非常的讨厌他。那我们说啊，雅各他在迦南地也拥有一大群的牲畜，所以呢总是有好多的工作要给他的儿子们做。有一天，约瑟的10个哥哥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放羊了，那个地方呢叫做示剑。雅各就派约瑟去看看这些个兄弟们是不是平安无事。约瑟是很听话的啊，他到了示剑却找不到哥哥们，他向人打听才知道哥哥们呢已经离开示剑，到另一个叫做多他的地方去牧羊了。那多他离那里面大概有20英里远，约瑟只好再继续的往前走去找他的哥哥们。那我们看到 在家里面呢，有这么多的兄弟，还有一个女孩子。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优点，每个家庭成员呢，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。但是呢，约瑟的个性呢，是非常的讨父亲欢喜的。也因着这样子呢，我想呢，哥哥们都要去外边去放羊，但是约瑟呢，却可以呢，享受他的这个独特的啊优惠吧，他就可以留在父亲的身边。妒忌是人类的一个不能够摆脱的罪性，在约瑟的兄弟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妒忌的可怕。以后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们也会讲到约瑟的哥哥们怎么向这位弟弟下毒手。在创世纪37章第3节呢，有这样的经文说，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我想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做父母的，对待孩子我们也不可以太过偏爱，因为你的偏爱就会让孩子们之间起纷争了。那节目还有一些时间，我们再说回婚姻。那确实生活中充满了许多让人分心的事物，那我们的婚姻呢，也会被拉往许多不同的方向。我们都很容易被吸引去追求好的构想，但是却忽略了上帝的构想。我常常想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构想，上帝答应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赐给他们一个男孩，但是等待上帝旨意成全需要好久好久的时间。他们没有了耐性，所以就把事情揽到了自己的手里。撒拉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，因此夏甲呢就生了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为的构思下的一个产物，但是啊，它却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构思是以撒，但是以撒的产生呢，要有赖于亚伯拉罕和撒拉行在合乎上帝心意的道路上。于是以撒在上帝所定的时间，以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出生了。那朋友们，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也合乎上帝的心意呢？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在合乎上帝心意的状态下生出以撒，还是在背离上帝意思的状态下生出以实玛利呢？那如果是停在合乎上帝心意的道路上，就会有信赖的信心。信心就是全然信靠上帝，信心能够听见那令人难以置信的，能看见那肉眼所看不到的，能行出那不可能的。所以朋友们，让我们的婚姻都停留在合乎上帝心意的境地里，然后以我们的行动、决定和所行的方向来表明我们是信靠上帝的。那事实这么做，以上帝的同在和他对我们婚姻所怀的旨意为基础，然后去检视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，问问自己，这合乎上帝的心意吗？那上帝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的婚姻都是怀有他的旨意的。有了这样的信念呢，我们就会拒绝去做任何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了。听众朋友，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可以在网站上重温，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。那好了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